啊，这是法隆法师问的问题。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无量寿经第四十一品中说，佛告弥勒，慈诸众生，一佛如是至往昔世中，故事敬矣，然后乃出。啊，这是经文。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中提到，一己云，啊，这是引用古大德的话说，但望圣落，啊，这个西方极乐是殊胜之路，劣落为苦，啊，那么差一等呢，这就苦，所以说这个天道。天跟人相比，天落人苦；天跟极乐世界相比呢，极乐世界落天苦。啊，如信上者，应下列定为粗苦等，虽名为苦，非受苦也。其意即理所说的含义如何？这个含义很深。实实在在讲呢，苦乐从哪里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的来的。如果人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受是平等的。啊，在极乐世界呀，没有乐受，啊，不会感觉的快乐。在阿鼻地狱，你也不会感觉的有苦受。为什么呢？你的心平等清净，凡是有苦乐之受啊，这是凡夫如是善人呐。啊，佛讲经随顺我们凡夫境界来说有苦乐。如果随顺如来自己果地上的境界呢，清净极灭。啊，《人王经》里头无人菩萨最高的境界极灭人，极是极尽呢，灭是什么呢？灭妄想，灭分别，灭执着。诸位想想看，妄想分别执着都灭了，哪里还有苦乐？如果我们就禅宗慧能大师所说的这个例子来讲，咱们套他的例子来说，苦乐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会吗？如果入不二法了，问问你，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华藏世界？是不是极乐世界？啊，再问问你呢，这个地方是不是阿鼻地狱？是不是恶鬼法界？你从这些地方去参，你才能懂得真实意啊。所以佛说一切法了，都是方便法了。到最后佛告诉你啊，佛法也不能执着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就真正契入了，契入不二法门，契入一真法界。哎，那么我们要问了，那极乐这个世界是不是真有呢？这都是真有。啊，跟我们 现在住的这个地球一样，你说不是说是不是真有？真有啊！我们这个真有，极乐世界也真有，亦有一切有。啊，阿鼻地狱是不是真有？真有。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历历不爽啊！只要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那科学家讲的无量的不同时空维次，它确实有啊。假如你把妄想分别执着都断了，都放下了，那么这个境界有没有呢？还是有啊，虽有没有障碍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就变成无障碍的法界。无碍就一样，所以华严经上一再说，说了很多，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啊，一就是无障碍，啊，多呢，多就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啊，科学家讲无量无边不同空间为次，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觉悟的人在乐没有乐受，在苦没有苦受啊，不是没有苦，他没有苦受啊。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苦有乐受？因为执着有我啊，我受了，麻烦在这里啊，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呢啊。我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啊！啊，在这个外法里面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啊，并没有事实。可是你执着这个抽象的概念呢，那就有苦有乐。啊，就有迷有悟，啊，就有善有恶，有因有果，啊，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虽然知道万法皆空，我们还是要断悟修善。还是要破迷开悟第二个问题他是有言众生本来是佛何因缘故复起一念无明以致迷真其妄呢所谓的本来是佛是指众生本具之佛性以和众生本已证得如来果地之佛果又言众生本来成佛此言呢又更甚难明了了所谓本来成佛其关键出于成字既成佛切以为以历尽修正之功夫矣又其复一念无明楞严经之喻所谓末已成灰不复为末矣那么本来是佛本来成佛该如何解释呢这个问题我们在佛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佛罗那尊者提出来的释迦牟尼佛 有详细的解答，在《楞严经》第四卷。啊，这是什么境界呢？所以我们今天难，难在哪里呢？我们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这个事情，纵然辩论一千年，纵然辩论无量劫，都辩不清楚。而且这些辩论呢，全是多余的。啊，为什么说多余的呢？本来没有嘛。啊，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产生在哪里呢？执着一个佛，一个众生。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泡掉了，事实真相立刻显现。啊，还是六祖这一句老话，佛众生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从这里头就入门。印宗法师当时从这个地方开悟的。啊，印宗问六祖，问的是禅定解脱。啊，他向六祖请教，黄眉五祖对于禅定解脱是怎么讲的？六祖的答复是：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啊，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印宗从这里大彻大悟啊！啊，悟了，凡夫就成佛了，就叫成佛了。所以，众生。凡夫都是假名而已啊！这一关要参不透，《楞严经》这一段经文，你不但是没有法子讲解，你也没有法子体会啊！所以佛教给我们49年所说一切法。为什么佛要否定说他一个字没有说？谁要说佛说法了，这叫谤佛，那是真的谤佛，不是假的谤佛。啊，佛确确实实没有说过一句法。啊，为什么呢？本来没有法嘛，本来没有佛嘛。本来没有众生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般若经上这几句话很值得参究啊。因许是有限的，事实真相是无限的，思维是有限的，事实真相也是无限的。所以最高的境界，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这个时候真相全体显现。啊，我们今天就是佛来当面跟我们讲，我们知道佛句句话都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的疑惑不能断。 啊，原因在哪里呢？还是在我们自己有无明、有见思、有尘沙烦恼，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麻烦在我们自己本身这一边，不在佛那一边。如果我们本身妄想分别执着淡一分，你跟佛的这个教诲必定就接近一分。你淡两分就接近两分，你完全淡了，跟佛完全融合了，融成一体。然后你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希望我们同学在这个里面去参究。啊，我这个话呢就说到此。这一位同学问的是，如果在念弥陀经的时候不小心也不能控制的打喷嚏啊，瘙痒，是否这样功德尽失？没错啊，确实功德尽失，但是有福德啊，功德没有啊，有福德啊，福德不会失掉。第二个问题，是我每天都把念佛机开得较大声给自己听，而且呢也有念，请问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个念佛机开了，其他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会得到感应吗？会的。啊，我们看不到的众生呢，他会听。啊，他也很可能跟着念佛机念佛。啊，这是好事情。啊，这位同修啊，孟居士，他写了两张纸啊，很长，是这两天听了你介绍关于澳洲啊土著那种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啊，无竞争无斗争，近来非常原始而平和的生活，和他们用心灵用心灵感应沟通的方法，令人很向往很敬佩，过去却错误地以为这些人是落后不开化的一群人。那你有这个错觉，有这个错觉的人非常非常之多啊，如果没有经过真正这些热心人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四个多月啊，由于他们微密的观察给我们做出报告啊，我们对他们确实是误会。就是在现今我们所谓文明社会里，科学技术也发展到可以将遗传基因啊 DNA 分子转换移植到其他物种里，市面上可以看到含有大豆基因的马铃薯啊食品等等其他食品，这同时也遭到了绿色环保人士的反对，在电视上也看到报道中国用单细胞复制成功的羊、猴子、 与来自他们的本体是否还可称为母亲或是父亲同一体一模一样。这种科技如果落到狂妄野心家手里，后果真使人不敢想象。我曾经听的有人说过，这个基因的发明啊，就是世界末日的预兆。确实是可怕，它破坏了自然的定律。一般人所谓的人定胜天，就是说人可以控制自然定律，可以改变自然定律，科技发展能做到，但是最后的效果呢，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一个星球毁灭。这一段是这个事实，我相信心地细密一点的人应该能够觉察得到，我们地球上的生命是经过许多次的生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预言家都曾经测到啊，在很古时的时代，这个地球上有高度的文明。为什么会毁灭？现在的人科技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了，再往上发展呢，可能又是一个毁灭的小岛。也许经过在几十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之后，人类的文明再从头再开始。这个世界永远都在这里循环呢。这个佛家常讲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因果怎么不空呢？循环不空，转变不空。因变成果，果变成因。所以物极必反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许许多多宗教家、预言家都说是世界末日的前夕。中国也有些预言家讲，他们有讲世界末日，是讲这个世界上有空前大灾难。在什么时候呢？就在这两三年呢。有一些人预估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核子战争。我听讲啊，这个战争之后啊，世界上会有1000年的和平。为什么呢？人差不多都死光了。所以今天大国都在发展尖端的武器，这不是好事情啊。国与国之间 没有互信啊，彼此不信任。不平等，不和睦，啊，族群与族群当中也是不平等、不和睦，一直到现在家庭，啊，家庭里面这成员最少的了，也是不和睦。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家和万事兴”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需要和平。和平两个字怎么讲法？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如果没有平等，就决定没有和睦。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严重啊，非常非常可怕了。啊，这个下面他又说，他说回忆过去，我在学医的时候解剖课必须用人的尸体，但在药理课呢，为了证明一种药物的作用啊，譬如肾上腺素对这个心肌细胞收缩的功能，在心电图上的反应，而将活生生走进课堂的大狗逐渐在加强阅历下抽筋而死。我们虽然获得了啊不同的心电图资料，当时也向教授提出活活的狗被我们害死了，心里不舒服不好受。教授回答说，这只狗的价值就在于此，你们学到了知识就行啊。确实在以后的许多课程当中都是用白鼠啊，这个河南猪、狗等动物的生命来成就我们医学的知识。法师，这是不是犯了杀戒？将来会承担什么样的因果？这是犯了杀戒。中国的医学跟西洋的医学走的路子完全不相同。啊，中国医学上从来不用动物做实验。啊，中国医学有没有效果呢？现在还在试验的阶段。啊，做什么样试验？西医治不好的病，啊，西医放弃了这个病人，那么他去寻找中医。有不少中医把他救活了啊，许许多多的癌症呢，啊，中医凭什么呢？望、闻、问、切，他不需要做事做的。凭他的经验，凭他的知识，凭他的经验啊，望是看这个人啊，看这个人气色，晓得你有什么病啊，听听你说话的声音，你观察你的动作，就明了了。这个事情不能说不合科学啊，这是经验啊。譬如喜欢玩汽车的人， 时间久了，他从经验当中得知，马达一发动，一听声音，他就晓得这个彻底性了。如果有毛病，他就晓得毛病在什么地方。无需要做实验的，经验太丰富了。中国的这个医学不是一生学医能成就的，啊，所以医至少要三代啊。经验才丰富啊，代代相传。啊，也未必完全传给他的子孙，传给他的学生。啊，从小做学徒。啊，最后一关呢，这才把脉。啊，把脉这个功夫高的大夫，他的手没有贴到病人的手腕。啊，他的手是悬空的，啊，距离这个病人的手腕大概有一公分的距离，啊，没有贴着这个手腕了，他就能感触到波动的状况。从波动啊，就能够明了你这个全身嘛哪一个部位啊有问题啊。往往病痛是一个部位，但是那个病痛的根并不在病痛这个部位。这些道理，西医就没办法理解了。啊，西医确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不知道头痛的因是在脚，啊，脚痛的因是在头。啊，我认识一位很高明的中医，啊，在中国。他也治好了不少西医放弃的癌病的病患，啊，但是他有一个条件，癌症的病患是决定不能够开刀，啊，动过手术他没办法，用过化疗他没办法，如果没有动过手术，没有用化疗他有办法。啊，凡是动过手术、经过化疗、用中医治疗的时候，他顶多能够延长他的寿命三个月左右。这是很深的一门学问呐！啊，中国的医学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啊。非常可惜，现在人不相信，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对于自己民族自信心丧失掉了，非常可悲的现象。因果决定是啊，报应决定不能够避免。底下一段，他说：“自从认识了佛教之后啊，常听你讲佛法，才真正知道啊， 人如果不接受佛陀教育，啊，是最坏的动物。高科技的发展，最终只能毁灭人类自己。现在看来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想到此，我们真不如澳洲的土著人了。啊，我现在坚信，只有佛陀的教育才能够拯救社会人心。末法时代的众生，唯有修学净土法门才能够求解脱。啊，道理是懂得了一点，也在学佛念佛修清净心，可是在对待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时，就是不能面对面的谈清楚解决问题。自己也知道啊，这就是我学佛成佛的最大障碍。请问法师，我应该怎样忏悔消除这种心理上的障碍，怎样获得勇气和智慧解决好问题？你问得很好，你的修学态度也非常好。要读经啊，读经才能够明理，断疑生信啊。修行一定要从生活当中做起。标准，我们最近在讲的阿难问世佛即修经啊，刚刚讲完的那一部十善业道经，这两部经是标准啊。如果再以儒家的教学来辅助，那就更好了啊。儒家的这个教学我选了两种，一个是弟子规，一个是了凡四训啊。真正想改过自新，真正想断恶修善，不从日常生活当中回过头来，不行啊。我们没有办法成就啊。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心，灾难就在我们眼前。人要有智慧，要帮助自己，要帮助众生度过这个灾难啊。那么这些典籍分量都不多，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善恶的标准佛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是善的啊。身善口思意善，我们要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断掉，这是真断。行为上断了，念头不断，那还是没断啊。如何能把念头断呢？断念头难呐。我们修净土法门，大势至菩萨教我们的方法好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用这个办法真正做到昼夜常念善法啊，我们心善，思维善法啊，我们想都想善法，不再想恶的了。观察善法，我们的行为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 我们才会有成就啊。要努力啊，要争取时间啊。啊，我常常跟同学说，我今年75岁了，来日不多啊。啊，我的身体还可以过得去，所以我必须要在最近5年80岁之前啊，我全心全力为佛法为众生做一点贡献。我这一生才没白过啊。啊，我的做法是万缘放下，一切应酬我都辞谢了，专心讲经啊，希望一年能够讲足300天，每一天至少讲4个小时啊，我在录音室里头讲啊，将来保留这个录像带啊，制作成光碟供养大众啊，5年预计6000个小时我要不把这个时间抓紧，我是佛教的罪人，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父母啊，我也对不起一切众生啊，这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够明了，都能够谅解啊。为什么呢？你们将来给我写信，我可能没有时间回答你，你来见我可能我没有时间来接见你啊，所以我希望祈求你们帮助我啊，成就我这个5年的工作啊。我这个5年当中6000个小时计划是将80华严、40华严、法华经、楞严经、净土五经再讲一遍啊。你们要想跟我见面啊，跟我聊天可以，等我把这个工作完成，我80岁之后，我们有时间可以陪你聊天。我的工作完成啊，这一般讲的是真正退休啊，可以过一些休闲的生活。那个时候你们找我讲经，我可以讲这一切大小乘经典精彩断片啊，全部经讲的时候我一定要在这5年当中成功啊，所以这个5年我要避免一切的干扰。我们学佛人一两人自修应采取哪一种方法更殊胜，这两种方法都可以采取啊，完全看自己的根性。如果觉得自己业障比较重，那你就从了凡四训学起 不《金刚经》研究不研究没有大关系啊，要去从了凡四训，从十善业道经啊，从阿难问师佛戒凶经，从这个地方奠基础。好啊，这些经典都是教过我们身心因果断恶修善啊，这个是福德的根基啊。是处是法不能离开福德了啊，我们常讲人有福哦，那很重要啊，没有福学佛障碍就很多，有福报的人障碍少啊，助缘多啊，所以不能不认真修福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然后你学这个无量寿经啊，首先背诵差不多，这个背诵啊能够有一半的时候了，你就可以同时开始求解啊。初开始的时候最好完全背诵，完全背诵是修定啊。那么听讲经啊，听归西地，听洛阳台啊，这是求解，这是定慧灯学啊，帮助你开智慧啊。然后把你所信的，把你所记忆的，把你所理解的完全落实到生活当中啊，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成就。啊，所以你要问哪一种好，一定要看自己的根性，看自己的修学环境，看自己的生活环境啊，这个里头没有定法。这底下还有一则啊，我把它看看啊。下面有一个念佛人啊，孟居士问的，他说：“因听一些老修学人讲，吃农场生产的鸡蛋不算是杀生，因农场只养母鸡，生下来的蛋不会受精卵，不能孵化成小鸡，所以家里一直都买农场的鸡蛋，主要是不给儿子吃肉的缓冲剂，一个素食的过渡阶段。”这个对的，确实是如此。说但是前几天香港又遭到禽流感冒炎，数以百万计的鸡只被屠杀，说如再吃农场蛋是否安全啊？是否不算是杀生？这个鸡蛋呢，如果是农场里面专门养的这个蛋鸡生的蛋，它确实没有公鸡交配过啊，这个蛋没有生命啊，可以吃，就像喝牛奶一样啊，这个不算杀生啊。可是香港这个禽流感冒啊，也是业报。几百万的鸡被屠杀了啊！那这些有病的鸡，如果它生出来的蛋是不是安全，那我就不知道了啊。 这个要经过化验才晓得。就现在吃东西要特别小心，要特别谨慎。啊，肉食里头带的病菌非常之多啊。啊，现在人很可怜啊，连蔬菜都有农药。啊，我们吃的米，过去我在台湾听说这个白米呀，都有什么化石粉在里头。啊，所以那个米很好看。啊，都不健康啊。乡下农民他们自己吃的米跟他需要卖出去这个稻米他不混杂在一起。啊，他们自己吃的是健康的。他们种的菜跟他卖出去这个菜的时候也不在一起种。他知道保护自己，他不知道保护社会大众的健康。这个里头当然有业因果报啊。凡是干的损人利己的事情，果报都不善。眼前可能得一点小利益，后果怎么办？他没想到啊。啊，我们学佛的人，头脑总比较冷静，要多想想。啊，身心因果，顺从佛陀教诲，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干啊。损己利人的事情可以干。纵然我们遇到伤害了，甚至于肉体死亡了，我们来生会生到好地方去啊，啊，会生到佛国，会生到天界。啊，那是什么人呢？损己利人。啊，决定不可以干呢，损人利己，损人利己，果报在三途。这是愚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